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根据联合国和相关人口研究的资料显示，全球的穆斯林人口，亚太地区占了62%，印尼是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在中东和北非，约有20%的穆斯林人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约有16%的穆斯林人口。欧洲约有6%到8%的穆斯林，主要集中在土耳其，而美洲不到1%。穆斯林是现今全球最大的福音合唱。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透过今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对穆斯林的宣教。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越来越多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开始对牧宣的工作有负担，也看到这广大的合唱。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似乎引导着华人教会关注穆斯林这群体；另一方面，长期服侍穆斯林的工作者也观察到其中的一些乱象，让人担忧。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研究穆斯林的宗教与文化，推动华人基督徒去认识穆斯林群体的哈博士，请他来和我们分享华人教会在投入穆宣中所面对的瓶颈和常见对穆斯林群体的误解，以及到底该如何分辨激进、极端甚至异端渗透的穆宣群体。最后，哈博士也会给想要投身穆宣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具体前行的建议。哈博士你好。
平安。
哈博士，可不可以先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以及你是怎么样走入在台湾爱牧事工？
我是比较不是宣教圈子里的人，或者是从小有什么宣教负担，而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去过一次以色列的 Kibbutz， 就是屯垦区，现在这个非常热，就是以色列的屯垦区，在那边做国际志工志愿者。但很奇妙的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对于犹太人有特别感动，反而是因为去旅游嘛，耶利哥啊，这个耶路撒冷啊，伯利恒，很多都是巴勒斯坦的自治区，所以在那边这个旅行的时候就会碰到很多阿拉伯人啊，那反而对于阿拉伯的文化啊，他的一些这个食物啊，就特别有兴趣有好感啊，所以我因为我大学读的是宗教系啊，所以就回来就继续去研究宗教系。后来也发生911事件，我就更多的想说用做研究的方式来看是可以回应这个时事啊。后来也有读了这个博士班啊，也是继续的研究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些内容啊。所以但是很特别，就是上帝的带领并没有让我真的成为一个学者啊。虽然我自己不是那么学者的人，也不是很那么爱读书但就这计划就是反正博士毕业就当老师啊。但最后上帝的各种关门开门，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台湾爱牧的这样子一个事工。
其实讲到爱牧，可不可以再多讲一些什么是爱牧事工？
是，爱牧事工的话，其实最早是由北美的这个台湾籍的洪牧师那他就在中国大陆的西北就是开始这个接触穆斯林的群体穆斯林的学生所以那时候已经并没有成立协会啊，什么机构啊，他就说，我就是一个爱穆斯林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如果你们要成为我这一个团体的话，我们就也没什么名字，就叫我们爱牧好啦所以就越来越多的当地的弟兄姐妹参与他的施工，也都说我们就是一群爱穆斯林的人但很遗憾，就是后来洪牧师去世了，所以后来他们回到美国之后呢，其余的人就正式的成立了国际爱牧协会那我在台湾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台湾爱牧然后跟 联合拆船啊，还有许多的台湾的这个宣教机构哈、啊，弟兄姐妹一起来合作。对，所以我们的主旨其实也很简单、很单纯，就是我们就是一群爱穆斯林的基督徒。对。
对，其实这两个词摆在一起，用爱作为连结，在这个时代都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跟很美的见证。因为一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想到基督徒跟穆斯林，大概就是两个阵营、两种意识形态，甚至是对立的。那所以你们这个团队爱慕应该主要是一个华人的群体，觉得在华人教会当中，在推动这个爱慕，你们开始了多久？然后这个历程，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历程？
对，国际爱慕协会的话，今年刚好就是第10年哈、哦，感谢主有10年的这个时间哈、哦。那台湾爱慕是第9年，好、哦，所以明年也是要第10年了。其实刚开始推真的蛮不容易的啦，啊、就像刚嘉华牧师有提到，这个要讲爱穆斯林，其实说起来简单，但是很多的弟兄甚至是弟兄姐妹都不能理解。哎，对，最早的时候，这个有一个阿姨就说，哎，你们这个事工做得不错。啊，不然我帮你，但是你们一定需要经费，对不对？我说啊，当然机构嘛，就需要人家奉献啊支持。他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他听了你的之后就会这个奉献支持你们，然后所以就约了一个5星级的大饭店的咖啡店，哇！然后我讲了很多东西之后，他就很严肃的停顿了很久，就说了一句话说：“年轻人呐、啊，我觉得你们要跟穆斯林传福音是挺好的，但是爱穆斯林就不用了吧，干嘛那么麻烦呢？”那个是我第一次被人家问为什么要爱穆斯林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我都傻住，我也没有什么，那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回答这样子，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感觉到，哦，原来这个爱穆斯林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或者是一个大家觉得很单纯的一个事情啊，而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是甚至它是一个不必要的事情。对，对，其实刚推动的前几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现在那个老板再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他？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后来就有基本上有一个标准答案了，也出现在我们的爱慕自己做的 T 恤上面，就是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啊。那当然这个解释上有很多种啦，就是但简单讲就是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原因要去高言大志，我们要去做什么大事，而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被神拣选被神爱啊，那我们也希望把这样子的爱去分享给我们跟与我们不同的人嘛。穆斯林群体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未得之民哦，他有这个19亿，将近20亿的人，而且很多就在我们的隔壁吧。那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也很清楚啊，要爱邻舍啊，啊，甚至爱仇敌啊。那这个我们基督徒去爱穆斯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上帝给我们的命令。那我们做起来也不难，也因为我们已经被上帝爱了，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把他的爱去分享出去。
这几年其实整个华人教会对穆斯林群体的变化也态度变化也蛮大的哈，虽然说整体来讲可能都还是有一种比较负面的观感，可是我觉得不论是透过爱慕还是透过很多的宣教机构、神学教育其实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群体开始关注到穆斯林群体的需要，以及他们其实也是需要福音的。特别疫情之后，不论是许多的论坛、宣教的会议，似乎穆斯林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讨论，是这几年才突然发生的吗？还是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只是我最近才注意到。分享一下你这几年观察华人教会对穆斯林群体的态度的一些转变。
我觉得，嘉华牧师的这个评估，我观察是正确的。就是至少以台湾来讲，我是9年前开始，有一些的事工的。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至少台湾的教会来讲是蛮陌生的。好，虽然我们曾经有一些台湾的宣教士去到中东啊、印度啊一些穆斯林的区域，但是对于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讲是非常的陌生。那讲到宣教的话，这个主题像一些教会的拆船年会、宣教月啊什么，他们大概主要都会讲，比如说先讲中国大陆啊、东南亚啊，或者比较非洲的一些像词汇事工哈，就是比较会讲一些比较明显可以做的事情啊，很实际可以帮助到人，也有人会信主啊这样子的一些地区哈啊，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大家的印象就是穆斯林是比较困难的啊，或者是文化上面差异太大。好，那当然也包含刚刚一开始这个嘉华牧师说有些刻板印象，以前大家觉得这个区块是太困难了，所以就有点跳过去了啦。 那刚好就是疫情之后，参与了一些像北美的线上的这个文化节然后还有很多的教会或者是马来西亚神学院有很多的这样子的线上的聚会那分享会啊、聚会啊、见证啊、祷告会啊，那刚好这个因为疫情，大家是这个没办法实体聚会或者是以前可能这个也有聚会，也不会去特别听这些。有点奇奇怪怪的地方的内容，但是疫情可能太无聊了，很多这个就是时间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听一下好了，这个也可以听，那个也参加一下。结果听到哦，原来有这么大群的穆斯林，19亿的穆斯林的福音需要，以前可能都不知道那也可能也在这聚会里面听到一些穆斯林信徒的见证那一些这个福音事工的成功就想哦，原来。不是不可能原来上帝已经动工了。后来这个疫情之后交通也都通了嘛，那就想说，我听到的，比如说黎巴嫩好了我之前听了很多黎巴嫩的见证的故事，那我就去黎巴嫩吧。反正只要是护照可以过了，我就去这样子。我们就发现很多人就开始有实际的行动但这个在10年前甚至5年前都不太可能的事情。大家可能去坐飞机就是去旅游短宣队也是去比较。过去比较熟悉的地区，但是像这种，应该大家应该很难听到以前有人去旅游跑去黎巴嫩旅游的啦。对，但现在就看哇，好多的华人尤其是像北美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哇，就开始前往中东的这些的区块，所以这真的是蛮特别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的这样的观察对不对，就是中国大陆的教会其实过去10年也强调要向外宣教，特别是中东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当然，中国大陆的教会在过去10年的许多宣教的努力当中，也走过很多辛苦的路，然后也有很多需要重新调整的。但是不得否认，还是有一批人去到那边了。那好像在中东，在中亚以前好像不觉得那是华人会去的地方，也开始有一些华人的基督徒去到那里，不论是做这个所谓的传统型意义的宣教士，还是就是去那边生活，这个观察正确吗？以及这个对整个今天华人教会对穆宣的关注度提高有没有什么关联性？
如果是讲到中国大陆国内的情况的话，那绝对是跟像2030或者是还有政治上来讲的话，像"一带一路"。这样子的一些政策那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些年，就是觉得啊，"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直接帮我们开疆破土了。弟兄姐妹去到那些地方是，像刚刚还有一个没提到，就是营商的这个公司的老板企业的高管他们被派驻到那边他就可以用一些的方式，就在那边可以做见证接触当地人甚至是建立一个教会所以这个大陆的部分的话，肯定是过去10年是应该是全世界做最多的，甚至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在做了。刚刚有提到黎巴嫩嘛，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有这个防宣队这个去做一些难民关怀，当地就是接待我们的就是这个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没有正式的学过阿拉伯文，但他们就。很辛苦的，土法炼钢的学阿拉伯文，但是就是非常勇敢，非常敢讲非常敢讲，然后也就是实际的跟当地人有很多的接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鼓励的跟肯定的事情。然后当然过程当中有一些有提到还有很多可以在更好的地方但那个可能至少他们已经是在其他人还没走出去之前就出去很大批很大批的人。那我最后也提一下，像台湾马来西亚的。虽然跟中国大陆国内或者是北美的人数可能不太好比但是我觉得台湾跟马来西亚也因在过去的5年10年之间也有很多的进步就是这个突破那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很多的差会机构还有神学院都慢慢的发都是在一个这个更新的一个状态就是在一个更新的状态，然后有很多新的观念新的。这个祷告的资源新的宣教的形态然后神学院开始有一些这个神学教育的课程神学教育的老师是而且是比较正式的因为像我以前在读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个老师他教宣教但是这个整个3年可能他就是一个宣教课那他就比较可惜对，但现在他就是有 至少这个宣教课程有三个四个哈，可以让大家在三年之内，每一年可能你都可以修到一个。就算你不是要去宣教的学生、神学生，你也可以比较广义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些的新的观念啊，新也不一定是新的观念，新的一些的模式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啊，我觉得所以现在这几年可以看很明显看到台湾跟马来西亚的两边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是走向第一线的这个道路。
所以刚刚其实提到不单单是中国大陆跟北美的华人教会，包括台湾、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教会，其实好像不约而同的，我们同时好像上帝把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行动都看到这一块的需要。我不敢说导向了，因为我想宣教需要到处都是，可是至少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过去长时间忽略的，或者我们觉得离我们好遥远的，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这也是我们可以实际上参与跟行动的。我想到2005到08年我在富勒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富勒有宣教学院嘛，那就有开授一些关于这个 Muslim 的课程。坦白讲那个时候即便对我而言都觉得超遥远的，都会想说到底有谁会想要去上那样的课程啊？那是15年前的事情了。可是今天是一个道硕一年级的学生，我觉得我会有强烈的动力跟意愿跟兴趣想要去修这样的课，那我就自己看到说即便我个人的态度可能在这十几年当中也发生很大的一些转变。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穆斯林的世界在发生很多的冲撞，不管是战争、内战、饥荒、地震，或者是像美军大翻撤军，这些其实都会让大家会更好奇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更好奇这些人在想什么。好，但是就是所以像刚刚嘉华牧师有提到，所以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会想说了解更多。那很多的基督徒现在也想了解更多，但是我想在这边表达的事情，我提醒的事情就是，不只是基督徒会好奇，很多非基督徒、非穆斯林也会好奇。好，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的话，去给世人一个比较好的、正确的、客观的解答的话，很多人他会去询问，他会跑到清真寺里面去问他们，那可能就不是我们很想见到的现象了，就是他们去问了这个教长就把他吸收进去了哈。因为我在台湾的大学就开课，所以在那个阿富汗撤军的那一个暑假之后呢，我的班上来了70个学生
，OK，
二个。对，那我想说，哇，以前我的课都要倒了，都没人上，怎么这一学期来70几个？那就是我就问，你们为什么要来上？不过我们看了新闻，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他们要打仗啊？为什么阿富汗有这个情况？他们想要理解伊斯兰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他们很多一般人是想要知道答案的。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对
呀，我觉得哈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是因为其实随着资讯的传播，我们接受全世界的消息越来越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看到这些中东世界的新闻的时候，真的就是资讯不多，而且看到几乎都是战争。那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又比我们当年是问题意识又更强烈。当他们吸收到这么多资讯，甚至是有冲突资讯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问一个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觉得哈伯士的提醒就是，其实今天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开始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意识，问题意识。可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握这个机会，还是我们其实随波逐流，其实我们只是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好像我们的回应并不是出于一个信仰的回应，也没有把握这个机会，他可能就错过了很重要的上帝开的一个门的机会。
对，甚至是可能我们都有丢一些很简单的标准答案，就是，反正他们是坏人，他们很邪恶，这个结束啊，然后但是听的人可能可能是这样子吧，但是那你怎么解释他，你怎么叙述，或者是为什么他会变成邪恶的人，或者他是有问题的，那你讲不出来，他就觉得那你是不是乱讲，那他就找别人。
是，讲到这个，其实我其实想要接着下一个话题聊，就是说华人教会其实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关注穆斯林的福音工作但是其实我们对穆斯林这个群体还是充满着很多的误解。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在整个爱慕的推动，或者你在各地的观察，华人教会在投入募宣上面遇到哪些瓶颈，以及我们对穆斯林群体常常会有哪一些需要被纠正更新的误解？
我觉得大概 会有三个挑战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状况，现在也有，未来一定还是会有，那就是对穆斯林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啊，就我们大概如果没有认识、没有接触的话，对穆斯林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恐怖分子啊，他们有四个老婆然后他们心里都很刚硬啊，所以不需要跟他们接触啊，也不需要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因为反正他不会信啊。那这个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啊，那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认识啦。然后就是，当然有些是正确的啊，但是它并不是代表一个全貌啊。这只是展现了我们对他们的不熟悉。然后，而且它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基督徒跟穆斯林就只有敌人，没有朋友这样子的。我常常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呼召大家要成为一个宣教士，而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从这个公元7世纪到现在有伊斯兰教以来，为什么？不要说没人跟他们传福音了，连做朋友的都很少了。啊，这是我觉得是反而是一个最大我们需要去挑战的，去反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关心是宣教或者是这些数字上，他们是不是可以从19亿锐减到什么13亿、14亿之类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建立关系做他的邻舍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啊？然后继续我们当做是敌人的话，这几乎是不太可能他们会。透过我们来认识耶稣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我觉得大多数弟兄姐妹，甚至是一些这个牧长的观念呢，还是觉得就是本地还有这么多人啊，还没信主，为什么要去宣教啊？为什么要跑到非洲去啊？为什么要去印度啊？为什么要去西伯利亚啊？去这么远的地方干什么啊？浪费钱啊？就是也有可能很少有回报嘛啊，就是。一个宣教士家庭去了日本啊，他这个薪水比主任牧师还要高，他就哎，这样对吗？我们的一个宣教士这个薪水比我们的牧师还要高啊，那好像不太对吧？啊，就很多的讨论，所以大概的这个想法还是本地优先啦。啊，那我觉得这个我一直都觉得说本地跟这个跨文化的啊，其实都是很重要，而且它其实并不是打架的事情。因为毕竟不可能所有的教会人都跑去做宣教啊，所以牧者同工其实也不需要那么担心啊。而且通常这些对宣教有负担的人，他通常会是一个火热服侍的人。好，那大家在还没出去之前，其实也是可以带给教会很多的这个事工上面的啊，本地的推动啊。我们当然，而且甚至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在本地就要参与这样子的服侍啊、带小组啊、街头传福音啊这些，因为你到远处你还是要做这些事情。你怎么可能到远处啊，就会忽然就隔天你就会做这些事情了，就有这个勇气？不可能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本地跟外地的这个跨文化使用都是可以有一些的合作的。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就连的第二个，就是华人的文化，不只是华人教会的文化啊，其实华人的文化是很有内聚性啊。这个我们在刚好这个讲到我们这一次的华府的宣教峰会啊，那一桌很长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啦，就是好像传统或者西方的拆船模式，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好像华人世界的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太突破性的进展啊？大家都有做宣教年会啊，大家都有做这个宣教聚会啊、拆船月啊什么的，但为什么没有很大规模的这种的突破呢？啊，那大家的一个讨论，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同意的，就是其实我们的文化就是比较是这个内聚的文化啊，而且我们会有蛮多的害，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种就是很客气啊、害羞啊，所以你要去跟不同文化的人接触，你就比较害羞啊，不敢开口啊，或者是觉得哎，他会不会觉得我做的不对啊？会不会觉得我讲错话什么的啊？那当然就会有这种有点害怕的话，那当然就是。跨文化东西就会比较多未知性，那华人比较希望是我都能够预备好了啊，我都这个经费全部都算好了，我语言全部学好了，我都拿博士学位了之后去，但是这个就太久了嘛，太慢了，
对，大概要40岁才能出发，
对，然后而且教会可能要服侍10年之后才能出去嘛，
所以
那
50岁，
如果是这种文化的概念的话，那真的是很难有大突破了，那只能就有这些少数的。愿意去冲撞或者是突破这种文化局限的，年轻人，他们才真的走出去。但是讲回来的话，那整个教会，华人教会对于宣教的这个参与度，可能就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情况。但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文化， 文化是你很难说我们要改变就改变，或者是弄一个聚会它就可以改变的。对，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华人文化的一个大挑战啊！当然，这个不只是募捐啊，这个是这个华服，我们都在面对的这个问题这样。
如果华人文化本身就是我们像其他族裔或者是传福音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的话，那到底出路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以我在爱慕的推动的模式的话，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个聚会，不是一个课程，而是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运动，就是一个态度。就我们有做过一系列的影片啊，去采访很多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比如说台湾的、马来西亚的、北美的啊，然后不只是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年纪，有年轻人、小朋友、大人、长辈啊，讲不同的语言啊，这些华人他们一起讲一句话，就是我来自哪里啊，然后我是一个妈妈啊，我是一个银行专员。不管这是什么，但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爱穆斯林。就讲一样的话，如果越来越多人有这个，他只需要讲一句话啊。当然，我们希望他心口是一样的啦。啊，我不是一个宣教穆宣宣教士，但是我愿意因为上帝爱我，所以我也爱穆斯林的群体。越多的基督徒有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心态的话，啊，他就会在这个文化里面，他会有点改变，他就会跟他的小孩教导，就是说。哎，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爱穆斯林，或者我们可以爱印度教徒，我们可以爱我们的隔壁的邻舍，那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他们啊。那下一代的我们的联系，包含这一代的我们自己，就会慢慢的，你越讲越多次，或者是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好像真的他们不可怕。而且这个就是我觉得，因为它简单，它不用讲很多道理，它不用大家都要去聚会、参加什么特会才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其实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我会觉得很艰深啊，刚刚讲的那种华人的拆船的方式比较艰深，就是大家觉得是不是一定要成为戴德生，才可以做宣教？他说：“哎呦，我又不是戴德生，我怎么可能参与宣教呢？我又不是马杰，我又不是威廉克利，我怎么可能做宣教？我就是一个妈妈，我就是一个这个退休人士，我能做什么？”那他觉得这个留给牧者、传道人、宣教士去做吧。那我就负责过我的生活就好了。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换，很单纯的事情，就是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爱，可以不同的文化的人，我们可以跟他分享。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如果您对穆斯林宣教有负担，下周四的使命门徒会继续和您来分析对穆斯林的宣教，请您不要错过了。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们下回再会。
烧中的心。